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那么这一回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去学习怎么去研读不同的经卷。那么读经十讲呢，来到今天这一讲已经是第七课了。在第七讲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去说一说怎么去读四福音书啊。那么四福音呢，记载的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啊。因为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呢，提到四福音书，可能很快就会想起啊，那不就是说讲的是主耶稣的生平吗？但是不要忘记哦，其实还是有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呢啊。如果呢，我们仔细的去看一看，读一读四卷福音书的那个篇幅啊，你就会发现，哎，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周，还有主耶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呢，这些内容呢，是占福音书当中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分量。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一看，马太福音啊，这卷呢，第一卷完成的马太福音，你会就有这样的发现了，在篇幅方面呢，啊，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在地上最后一周，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就占了三分之一这样的一个分量。那么之前我们就讲过，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除了读内容呢，也要留意那个篇幅，那个篇幅的多少呢，其实也在表达着一种信息。所以就按着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要记住了。从这个篇幅笔墨的分配，我们就可以思考福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福音的内容，马可福音的一章一节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同样可以呢，从这样的一个篇幅来去思考，来去认识耶稣基督。四卷福音书呢，都会记述有关耶稣基督的资料，但是留意有关主耶稣基督到底什么信息最最重要，到底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啊，神啊，圣灵呢，会启示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特别呢去写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周，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啊。同时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大的篇幅啊、比例、文字的描写啊，来去默想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的人生照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刚才讲到读福音书就是要留意啊这个重点，重点就是在宣告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历史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是挺重要的，因为呢一个人也可以在犹太古史当中的记录当中找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事，但是福音书之所以为福音书，福音书跟别的历史的记载不同的地方，就是福音书的本质啊，更是将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又是完全的人子这样的一种身份给表达出来。而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就要留意福音书的本质不是历史，而是启示，是宣告。我们要特别留意福音书当中呢，有关耶稣基督怎么向我们介绍他自己，要留意呢主耶稣他的宣告。我们呢在读福音书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三个重点，就是呢 福音书跟旧约的关系。在出信的时候呢，可能主内的前辈就会送我们一本呢新约全书，那么我们就开始读四福音书啦，从四福音书呢来去认识主。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主耶稣呢在四福音书当中才出现，或者是以为主耶稣在新约的经卷当中才出现，因为事实上旧约当中呢一直都有对耶稣基督的一个指向的那些内容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17章1节到13节，那里提到耶稣基督他登山变相。当时呢就有两个人物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他们就显现跟主耶稣基督说话啊。当时呢这个显现呢连啊彼得、雅各、约翰都看见了。那么为什么是摩西，为什么是以利亚？因为摩西是代表着律法的权威，而以利亚呢就是代表着先知的权威。当代表律法权威的摩西跟代表先知权威的以利亚显现跟主耶稣讲话，那么后来看见这件事情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后来再去举目观看，就不见了摩西和以利亚，只见主耶稣。其实这一个登山变相是有很重要的神学的含义，这意味着主耶稣基督集合了律法和先知系统，他是集合律法和先知系统的终极权威。所以他不是突然而然在新约才蹦出来的，从一开始他已经就在了，在旧约当中主也已经就在了。的确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呢会读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些话，他的一些用字，他行的大能神迹，他的一些特别的行动，像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其实呢都是挺有先知意味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以赛亚书的42章到53章，那里呢就提到有关耶和华的仆人，其实很明显也是在预言着耶稣基督。其实如果再往前去推啊，创世纪当中3章15节那里呢已经有一个预表啊。如果弟兄姊妹就是你了解这个预表的一个意义的时候，就会知道更清楚。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就不光只是从当时的那些记载呢去了解去认识主耶稣，也要记住其实主耶稣呢也同时是旧约的主啊。然后呢我们要留意的第四个大大的重点呢，就是读者啊，就是要留意四卷福音书是各有不同的写作的对象。那么很多出信的朋友可能就会问，其实福音书一卷就够了，为什么会有四卷这么多？那是因为呢四卷福音书呢是有不同的写作对象，就这四福音书作者所属的不同群体啊，或者是他们呢有特别关怀的一个群体，就有不同的一个记录跟表达。神特别启示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分别对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表达重点。这是为什么？虽然大家都是在记耶稣基督的生平教导，但是四卷福音书在内容上是各有特色的， 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去参照不同的经卷一块去看一看的话呢，就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啊，同时呢也能够呢不会有一些的遗漏或者是不明白啊。为什么呢？这里这么写，那里又不记啊。那我们以下呢就来讲一讲四卷福音书它们主要的写作对象。马太福音呢，我们读读看，你会发现呢是有很浓烈的犹太色彩的。很明显这位马太啊，其实他是犹太人，然后呢他写了马太福音呢是要对同胞讲话的，是要对犹太人讲话的，他要清楚说明耶稣基督跟犹太信仰的关系啊，就是跟犹太教的关系。所以呢马太呢他就强调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平是怎样的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主耶稣基督呢他是怎样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来看，那经过了被掳的那些岁月啊，经历过呢两约之间的很多很多的事情，经历过呢圣殿被毁啊，其实他们很看重律法的，而且呢先知对他们来讲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传统。所以现在呢马太特别就要强调主耶稣基督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他是成全了旧约的律法。也像刚才我们所举的那个例子，也就是特别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哈，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十三节就记载，摩西和以利亚呢，哇，就显现跟主耶稣基督呢就有对话。后来呢，摩西跟以利亚呢都消失了，然后呢，摩西的入室弟子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他是终极的权威。那由于马太是跟自己的同胞讲话，是自己人跟自己人讲话，都是犹太人在那里彼此之间的有一个交通啊，所以马太呢他就没有花很多的笔墨去解说就是一些特别一些犹太人的传统习惯啊，他直接讲，因为他估计他的对象他的读者是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所以他也不用了去多说什么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节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么马太就已经假设了这些古人的遗传，那么他的读者是知道指的是什么的，所以他也就不多说了。另外呢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那这个做法呢其实是当时的犹太人呢是知道是做什么事情的，那么他们是懂得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还有呢就是有当时犹太人比较熟悉的谚语，比方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四节那里呢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萌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那其实呢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犹太人的谚语，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读来呢就觉得是比较一个特别的一个比喻啊。其实在他们平常的话语当中是会这么讲，所以这就是一个情况哦。马太不会用很多的笔墨去解说啊一些犹太人的传统习惯，犹太人一些的讲法，犹太人的一些的穿着，但是马太呢却是很详细的记录什么呢？他是很强调主耶稣特别特别对以色列的使命， 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五节到七节呢，那里是这么写的，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让他的读者犹太的同胞去更加明白，其实主耶稣基督爱他们，盼望他们可以得救，盼望他们可以回转，盼望他们呢从他们那种僵化的宗教的教条当中呢给出来，从主耶稣基督呢得着释放，得着真正的安息。这个就是马太他的一个心愿了。马可呢，马可的读者呢又有不同哦。那么其实呢，马可福音呢是四卷福音书当中最早写成的一卷福音书。马可的写作对象啊，就是说他的读者群是外邦人。比较起别的福音书呢，我们就会发现马可福音就比较详细的去介绍了犹太的习俗，因为他马可他就想象是他的读者可能不明白犹太人的一些习俗，所以他要解说的。比方说当我们读马可福音七章二节呢，那里呢就提到耶稣的门徒当中呢有人用俗手啊，就是俗世的那个俗啊，世俗的那个俗。那七章二节就是提到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人用俗手啊，没有洗的手来去吃饭。之后呢，你会留意在七章二节这么记录以后呢，有七章的三节和四节当中呢就有括号，括号当中呢就会有介绍，介绍呢说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那这个就是括号里边的一个解说。所以很明显你会发现啊，马可福音它的读者群不是犹太的同胞，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做这么详细的解说了。另外呢，在马可福音当中呢，他会用一些拉丁的文字，拉丁的用语，像百夫长啊、这些护卫兵啊，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官方的一些用语，罗马官方的一些文字的用语，还有官名等等。其实这就是方便给一些呢罗马人看的，让他们看得懂的，让他们能够明白的。所以马可福音是也有他的关怀在当中。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生呢，他是外邦人，他跟别的三卷的福音书呢是不一样。马太、马可、约翰都是犹太人，路加福音呢是外邦人，所以呢路加福音就不会呢特别去引用一些外邦人难以理解的犹太术语。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路加福音当中很少呢会读到像出现一些像拉比呀、和撒那呀这些字眼，因为这些字眼呢是犹太人懂得，但是外邦人呢就不习惯。那刚才我们讲到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三卷是福类福音书，性质都是很相近的，但是约翰福音跟另外的三卷福音书呢就很不相同了。约翰福音当中呢也会解释犹太风俗和希伯来的一些字义的啊，而约翰福音其实他是特别想写给一些散居四处的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去读，让他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约翰福音当中呢挺特别，因为当中很少有记述主的医治神迹，没有记述呢主赶鬼的事情，但是呢就记录了不少的比喻和讲论呢、比方说七个很著名的我是的那个宣告，就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 他的身份啊。而且呢，约翰福音当中呢也有不少的篇幅笔墨呢去写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基督他跟门徒的关系，那份爱的关系啊，那个爱的团契。好，刚才呢我们就说读福音书里边呢就要留意核心的讯息，还有呢重点是在宣告福音的本质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呢只是写下有关耶稣的历史资料。第三，我们说要留意福音书跟旧约的关系。第四呢，我们就要留意福音书有不同的写作对象。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不同的写作对象啊，我们要留意那个读者是谁。这个从大的方面来去讲，就是整卷书的对象，还有就是经文之内的读者群、听众群。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咦，好像主耶稣讲话有时候又好像是比较和善，有时候呢好像是比较凶，有时候呢又好像呢就讲得很仔细，有时候呢又讲得不是太清楚，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啊，那是因为呢要留意到底主耶稣基督讲这段话到底当时的处境是怎样，他是对谁讲的，他是对门徒讲，他是对敌对者讲，他是对群众讲。要了解这些读者群，你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时主耶稣会这么说啊。所以总的来讲，我们就是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呢要参照对读，好去掌握全貌，要知道呢整卷书是对谁写的啊。以下呢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了解的部分啊，就是历史跟宗教的背景。要明白福音书呢，就要知道新约耶稣时代的历史政治背景跟宗教的情况。从旧约到新约，犹太人呢经历了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等异邦人的统治，犹太人的心里头很期待有政治上的强者可以出现，可以呢带领他们重建昔日大卫王朝的辉煌，他们盼望那英雄的出现，他们把这位弥赛亚呢，就是高抬到一个地步，在心里边盼望啊，就是一个民族英雄，是普世的盼望，是世界终极的拯救啊。那么在新约的时代呢，犹太百姓他们饱受了罗马政权的压迫，所以他们热切的期待大能的勇士，那大卫系的弥赛亚快快的来临。当时呢昆兰乐团和奋锐党都期待着黑暗之子和光明之子最后的对决，甚至呢他们愿意呢为这个最后的对决付上血的代价，只要呢这位弥赛亚出现，他们愿意跟随他啊，然后呢用战争的方法、武力的方法去达到呢民族的那个辉煌的那个强大的国家的出现。人们呢就很疯狂的去期待弥赛亚的来临。难怪呢主耶稣基督他自从呢受试探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拒绝宣称自己啊是弥赛亚，他也禁止别人去使用这个名号来去形容他啊。他是到了在地上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才承认自己弥赛亚的身份。百姓对弥赛亚使命身份的理解如果有偏差的话，如果主耶稣太早宣称自己是弥赛亚，可能就会引致许多血腥暴力了。当然了，主也曾经多次向跟随他的人解说自己的职事，甚至谈到自己将来会要受苦会被杀，但是门徒并不明白，他们始终呢是持有旧约时代那种对未来光荣的领袖的期望，一直啊到耶稣从坟墓当中复活出来向门徒多方显现，门徒才全然的明白复活、永生和弥赛亚十字架上牺牲的意义。主耶稣带来的不是政治上的释放，而是生命啊灵魂体上的一个释放。社会方面呢，主耶稣的年代是派系林立的，宗教上呢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都已经变得僵化世俗化， 当时还有撒都该人，他们跟法利赛人是对头，因为撒都该人在宗教信仰上是比较选择性的，他们不信有灵魂复活，所以在法利赛人当中他们是异端。对法利赛人来讲呢，他们是世俗化的自由派。福音书当中呢又提到希律党，希律党的本质其实是政党啊，从罗马帝国政府这些希律党他们就得着了权柄啊，一些职位啊，一些从职位带来的好处利益，所以他们就跟犹大底层的大众是有距离的。然后呢，希律党就看主耶稣是革命分子。另外呢，从地理上我们就知道有加利利人和撒玛利亚人，加利利人呢是宗教狂热分子，撒玛利亚人呢由于曾经跟外邦人通婚，血统不纯正啊，还有呢他们的律法传统跟犹太人有分别，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另外呢还有分散各地的犹太人，在患难当中呢他们反而保持着灵魂的苏醒，当听到福音心灵已经预备好要接待主耶稣，离开犹太教归入基督了。要读懂福音书还要弄懂一些观念呢，就是像天国神的国，耶稣一来呢就代表着新时代的来临了。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基督的布道当中都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什么是神的国呢？那个特点就是公义、和平、坚定和普世性，这些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呢可以得着一个彰显呢。最后我们还要来讲一讲，就是读福音书要留意一些文学写作手法，比方说比喻象征。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是蛮有创意的，那他呢就晓得用活泼的方法吸引听众去听他的教导，而且记住那些教导。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就不要只是单照着字面的意思去直接应用啊，确实要从字眼背后找到意义，然后总结属灵的教导。比方说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节说，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这里指的就是跟罪恶一刀两断的决心啊。像这一类的比喻和时代文化的解说，我们曾经在节目中介绍过的，那就是福音书疑难解答。如果弟兄姊妹当时错过去听这样的一个课程，你就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共享资源那里呢去浏览。有关于福音书的介绍我们就来到这里，下回见，愿主赐福你。